不是利比亚，
尼日利亚。
啊，尼日利亚，对对，尼日利亚，基督徒占90%。所以我们可能不在乎这些国家，但是我们在乎一个又发达又强盛又有影响力又是基督教思想立国的国家。这种失望情绪和强势文化影响带来的恐慌，使基督徒们的回应显得尤为剧烈。戈登康威尔神学院的教授大卫·威尔斯在他1997年出版的书中说，曾经有一个美好的历史时期，美国的福音派基督徒们站在这个世界之外，对圣经的价值观和对圣经的思想，对思想圣经如何影响这个世界而做出了非常深入的思考和探索。然而他在同一本书当中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美国的基督徒慢慢地忘了自己是天国的子民，把他们在地上的居留签证换成了在地上国度的公民身份。你知道一个拿着签证进到一个国家的人和这个国家的国民有一个本质的区别。一个拿签证进入这个国家的人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过客，他会忍受在这个国家的种种不便，就像我拿 J1 签证在美国的时候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但是一个公民来说，他把自己看作于属乎这个国度，他们越来越把自己放在地上国度公民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基督徒越来越向世界，越来越和这个世界认同。在每一个挑战面前，基督徒都会很快地给自己找到台阶，好让这个世界能够更快地接受自己。教会成为被这个世界庇护的对象，而不再是给这个世界带来福音信息的人。很多人，包括很多基督徒都预言，教会会在这个世界当中渐渐地式微，被边缘化，乃至最后变成真正的一小撮人。如果这是你的失望，那么我们在旧约当中，尤其在历代志下面里面，我们会找到更大的失望。那个时候的神的子民所遭遇的情形，比今天教会所遭遇的情形要糟糕得多。在公元前586年，犹大的首都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所攻破，犹大的贵族、精英和平民都被强盛的巴比伦帝国的军队掳去巴比伦，并且散居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这是公元前586年犹大的灭亡。由于巴比伦的主要目标是财富和劳动力，所以巴比伦人所带走，他们不在乎土地，这个和有些国家不一样，他们不在乎占领多少土地，他们在乎两件事情，财富和劳动力。所以他们破坏了耶路撒冷整个城市，他们破坏了圣殿，他们带走了耶路撒冷所有的财宝，他们拆毁了城墙，目的是什么呢？希望以色列人不再回来，希望犹大人永远地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成为巴比伦的劳动力。在诗篇当中有很多的哀歌是被掳离开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所写的。如果我们所惋惜的，今天基督徒为美国所惋惜的，是一个人所建立的类似于基督教文化的国家对违背圣经价值观的让步，那么当时的犹太人则是对一个神所亲自建立、神所亲自应许、神所亲自带领和保守的国家被毁灭而感到心痛和绝望。在诗篇137篇第一节说，他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如果今天的基督徒为美国而惋惜，那么当时的犹太人遭遇的是更悲惨的处境。散居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和国家，失去了自己的政权，被异族所统治，失去了圣殿和宗教。这样的以色列人还是以色列人吗？他们还会继续保持神圣约子民的关系，继续荣耀神吗？神所立的约依然有效吗？在这种绝望面前，神的圣约子民该如何生活？这是在诗篇的哀歌里面我们所看到以色列人所发出的叹息。那今天我们会讲的是以斯拉记，在结束了马可福音之后，我们要从以斯拉记里面看到神是一个守约信实的神，神是一个掌管这个世界的神。无论时局和环境如何变化，即便教会被毁灭，无论这个世界怎样叫嚣要抵挡神，神都在这个世界掌权。神要按着他的应许来更新神的子民。所以让我们翻开圣经到以斯拉记第一章，我们来读一段经文。以斯拉记是旧约历史书当中的一卷，它 它的位置在历代志下的后面。如果你的手里的圣经是红边的国内出版的圣经，那么应该是在444页，是不太好的数字。如果有朋友找不到，请旁边的弟兄姐妹帮一下他。好，我来给大家读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你们的圣经是居鲁士还是古列？居鲁士，塞鲁士。啊，我这个是古列，那是一样的。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波斯王古列派库官米提利达将这器皿拿出来，按数交给犹大的首领舍巴萨。器皿的数目记在下面：金盘30个，银盘1000个，刀29把，金碗30个，银碗之次的410个，别样的器皿1000件，金银器皿共有5400件。被掳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舍巴萨将这一切都带上来。这是神的话语，我们来献上祷告。主，我们为你的话来感谢你。主，这是你的话，这是历史的话，这是以斯拉的记录。我们为着你使用这些人来写下你的话语，献上感恩。我们也求你借着这段话来鼓励我，鼓励我们，造就我们，让我们看见你是一位信实掌权的神。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从被掳于巴比伦到波斯王古列，也就是居鲁士或者塞鲁士元年，英文是 Cyrus， 有整整70年的时间间隔。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从离开耶路撒冷，离开一个被毁灭的国家，就好像南京城破、中国沦陷一样，但是他们有70年的时间。70年是8年抗战的多少倍？将近10倍，9倍。70年足以让作为孩童的以色列，如果他是一个小孩子，十几岁的小孩子，离开耶路撒冷的话，他已经80多岁。如果他出生在襁褓之中，在那个时候是个婴儿的话，他也有70多岁。换句话说，一个70多岁的老人可以是一个对耶路撒冷毫无记忆的人，这足以让以色列人在巴比伦境内繁衍3-4代。然而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个在散居在别国的人民，他们没有消失，就像反右、三自运动、文化大革命都没有让教会从这片土地上消失一样。等到时候到了，神要兴起，要按着他的信实和慈爱来兴起他的子民。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一位信实掌权的神。在开始以斯拉记的讲道之前，我们先花一点时间来概览整个的以斯拉记，所以需要你前后翻一下圣经。在希伯来圣经里面，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是同一卷书，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手里拿的是一个犹太教的圣经，那么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是同一卷书，就叫以斯拉杠尼希米，是放在一起的。到第4世纪的时候，基督徒新约的教会把它分为两卷书，主要的原因是这两卷书的中心人物不同。以斯拉记的中心人物是以斯拉，尼希米记的中心人物是尼希米，核心事件也不同。以斯拉在乎的是，关注的是圣殿的重建，尼希米关注的是耶路撒冷这个城市的重建。 所以这就像我们圣经当中有章节、有页码、有标点符号一样，这是一个编辑性的动作，它不影响圣经的权威性。但是分成两卷书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就看到说，以色列人从被掳到巴比伦，到归回耶路撒冷，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重建圣殿，第二个步骤是重建城市。这两个重建的步骤分别在三位领袖下完成。所罗巴伯是归回的人，以斯拉是恢复圣殿敬拜的人，尼希米是重建耶路撒冷这个城市的人。所以两卷书有三个主要人物：所罗巴伯、以斯拉和尼希米。所罗巴伯是行政性的领袖，他是省长，以斯拉是文士，所以他是一个宗教领袖，尼希米是一个综合两者之间的领袖。那我们在刚才前面讲过，公元前586年犹大人被巴比伦击败，那么在公元前586年以前，北国以色列，就是在所罗门的时候，犹大王国，在那个犹太王国，在大卫作王的那个犹太王国，在所罗门之后分裂成两个国家，一个是以色列在北国，一个是南国是犹大。北国以色列在历代志和列王志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坏的王，而在南国犹大里面也偶尔有坏的王，但大体上来说还是比较近前的王。所以北国以色列最早灭亡，他灭于亚述，所以干掉以色列的不是巴比伦而是亚述，而干掉南国犹大的是巴比伦。巴比伦是一个中东地区一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强国，所以当他击败犹大以后，我刚才讲到他们需要的是两件事情，财富和劳动力，所以他们带走了所有的财富，他们拆毁了城墙，目的就是希望人民不回归，好让这些人永远成为巴比伦的劳动力。犹太人也因此不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居住。那巴比伦经历了几个君王，那么最后一个君王是伯沙撒，在但以理书里面有提到这个君王。所以但以理是跟随尼布甲尼撒被掳到巴比伦的一个犹太的贵胄，一个贵族，他经历了巴比伦所有的王，一直到巴比伦王国覆灭。那么所以巴比伦在虽然在击败犹大的时候是一个强盛的国家，但也可能神把审判的手放在这个国家的身上。所以尼布甲尼撒二世死了以后不久，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剧，到公元前539年，也就是犹大灭亡50年以后，波斯人崛起。那波斯的君王就是这里所说的古列，又叫居鲁士或者叫塞鲁士，他们就入侵了新巴比伦王国，这个巴比伦又叫新巴比伦，因为以前还有个旧巴比伦。那么当居鲁士波斯入侵新巴比伦的时候，祭司打开大门放波斯军队入城，因为当时巴比伦的国内有很多的矛盾，所以伯沙撒就最后一任君王巴比伦王被杀，纳波尼达被俘，巴比伦王国就因此而覆灭，波斯取代了巴比伦，成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最强盛的国家。当然这个波斯和我们熟悉的波斯还不一样，因为我们熟悉的波斯可能是倚天屠龙记里面所说的那个波斯，那个波斯是后面的，是那个伊斯兰国家的那个波斯，那个是在明朝的时候，而在这个时候是公元前，离明朝是中国的大概春秋时期。所以这个波斯就是波斯帝国，这个波斯帝国取代了巴比伦之后，这个波斯帝国和巴比伦王国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就是巴比伦看重财富和劳动力，也看重他们的宗教崇拜，而波斯呢是一个宗教宽容的国家，可以说它是可能是地球上最早的宗教宽容国家。所以波斯为了鼓励各个民族的人能够向这一个，因为波斯是一个异族人，他本来不是这块地方，所以他就用宗教宽容的手段试图让各个民族的人能够来认同这个新的政权。所以这也是我们在第一章里面所读到的居鲁士所颁发的宗教宽容法案。这个宗教宽容法案是针对以色列人的，他还颁发了很多对其他民族的。这个整个以斯拉记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前六章，第一章和第二章描述回到耶路撒冷的原因，回到耶路撒冷的人物，回到耶路撒冷的物资，第三章到第六章讲述圣殿的重建， 和祭司制度的恢复。在70年间，如果一片土地被荒废70年，70年是很长的时间，耶路撒冷的周围有了其他的居民，这些其他的居民跟犹太人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可能是剩下来的犹太人跟别的民族通婚所产生的后代，也可能有一些是本来就是异族人，他们渐渐地搬到耶路撒冷周围来居住。他们担心耶路撒冷的重建给他们自己带来威胁，所以建造圣殿的工作常常遭到周围居民的反对，即便这些居民有犹太血统。在第六章的时候，他们最后上诉于当时的波斯君王大流士，大流士肯定了建造圣殿的确是出于先皇的旨意，从而让圣殿得以继续建造。圣殿在公元前516年被建成，所以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间隔了大概50年，就是从舍巴萨索罗巴伯回去到圣殿建成，中间隔了50年的时间。50年可以发生很多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也大概多少年？70多年，89年，哪一年是50年我也忘了。在这50年的时候可以发生很多事情。那么哪些圣经当中有一些书卷是讲到这50年间所发生的事情？以斯帖记，你还记得吗？以斯帖记里面所讲到的那个君王是亚哈随鲁，亚哈随鲁是一个波斯的君王，这是发生在回到圣殿，回去建圣殿到圣殿建成这50年间所发生的事情。50年之后，波斯王亚达薛西执政，以斯拉作为祭司回到耶路撒冷，再次恢复了献祭敬拜，并且带领以色列人为异族通婚而悔改。所以在圣经当中有多卷书是关于被掳和归回这个历史时期这50年间所发生的事情，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甚至但以理书当中的一部分，差不多都是这个时代当中的作品。这里分成两个主题，以斯拉、尼希米记载的是被掳之地归回的百姓所做的功，以斯帖记则记载的是那些没有回归的留在波斯境内的那些人，他们遭遇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从以斯拉记里面知道百姓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从尼希米记知道他们还要建造城墙。以斯拉和尼希米这两卷书，以斯拉在前，尼希米在后，在次序上相当有意义，表明说以色列人在万邦人当中重新恢复他们的见证。以斯拉记记载百姓回国后重建圣殿，圣殿代表他们对神的敬拜，他们重建他们在灵里面和神的关系。以斯拉在先，尼希米在后，表明说如果一个属乎神的群体要恢复重建来见证神的荣耀，那么他们首先要恢复的是和上帝的敬拜。基督徒的侍奉不是一个工作，而是一个生命的流露，所以他们要做的不是建立一个团体、一个国家、一个群体，他们首先要做的是他们每一个人都在灵里面恢复向上帝真实的敬拜。如果我们的生命若不是和神有一个真实直接的关系，那即便我们的教会的制度做得再好，即便我们的体制做得再完善，我们仍然在神的眼中我们不能够见证神的荣耀。所以我们首先要恢复的是在神面前的敬拜。神所特别立约的子民被授予在地上代表神的权柄和责任，虽然他们犯罪，他们远离神，他们拒绝神，但是神仍然更新他们，将他们带回到他们应有的位分上面。对圣约子民的更新是神的恩典，也是与罪征战的过程。在以斯拉记当中，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在异邦寄居70年，给他们带来的影响是可怕的，但是神在他们当中兴起了领袖以斯拉，按着神的吩咐引导他们和带领他们悔改。重建的圣殿在辉煌，一个教会外面看起来制度再美好，如果没有悔改重生的子民，不过是徒有外表而已。所以在欧洲你可以看到很美的教堂，现在都成为旅游景点，它外表再美好，如果里面没有重生悔改的子民，它不过是徒有外表而已，它不过是个旅游景点而已。所以我们今天基督的教会应该同样得到更新，我们同样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巴比伦，是我们的波斯，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被深深的影响， 我们也同样需要神的话，让我们按照圣经来更新基督的教会。神话语的讲台，话语的教导，比别的教会事工更重要。一个教会可以没有郊游，可以没有很多别的事情，但是不能够缺乏神话语的教导和建造。所以以斯拉记告诉我们，如果你以为70年足以让神的子民消失，但是以斯拉记告诉你，有但以理，有以斯帖，有耶利米，有以西结，还有以斯拉跟尼西米，还有所罗巴伯，这些都是同时代的人。神兴起这些人来教导和传递他的话语，使神的子民不会消失，神的子民不会消失。所以你看见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在70年之后，神在同一个时代几乎前后相近的几十年间，神兴起了一群人。就像是你如果喜欢教会历史，你会看到在宗教改革的历史上，大概16世纪左右，神在欧洲大陆，在不同的国家，甚至他们那个时候通讯也很不发达，没有微信，他们不会互相通消息。神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在没有任何通讯的情况下，兴起不同的改教家，来恢复神的教会，成为合乎神心意的教会。所以同样，如果你为这个世界的堕落，教会的妥协，或者说所谓基督教国家的妥协而感到难过的话，我想告诉你，以斯拉记也告诉我们，世界对神的藐视，对真理的藐视，不会淹没神的教会。神会保守他的教会，神会兴起合他心意的人。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在以斯拉记的一开头，圣经说神所做的一件事情是神动手的，是神先开始做的。神做什么呢？神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居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财物礼物。我不知道你们的圣经排版是怎么样的，如果你往前看一页的话，看到历代志下的最后一段话和以斯拉记的第一段话是一模一样的。两本书记载同一件事情，中间虽然间隔数十年，但神的计划仍然不断的演变下去。事实上，这两节有关圣殿重建的经文，在但以理书当中就有记载。如果你可以翻的话，你可以翻到但以理书第九章，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的时候，第二节，在马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利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后面的经文我就不读了。但以理读先知耶利米的书，看到神的警告和神应许百姓说被掳70年期满，神会再次施恩给他的百姓。但以理计算知道70年的时间快要到了，神施恩的时候已经快要到了。他得到这个信息之后，他的心被感动，他的心被这个信息抓住，好像看到神的手就要在历史当中做工。他知道国家处于危困的环境当中，他就代表百姓昼夜伏在神的面前认罪祷告。所以你看到以斯拉，如果你翻以斯拉记第一章和但以理书第九章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里有个前后的关系。神激动波斯王的心，不是因为波斯王突然想对以色列人很 nice， 而是因为神激动他的心，因为神是信实的。第一节说，神为什么要激动他的心？耶和华为了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的心。他原先借着耶利米的口说的是70年，所以现在70年到了，他就激动波斯王的心。神并不是因为但以理的祷告，虽然这两个有关系，但神也不是因为但以理的祷告而激动波斯王的心，而是因为神是一个信实的神，他说到做到，他说话算数。耶利米书25章11节到12节，耶利米说，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之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允许以色列人被掳，神允许耶路撒冷被毁灭，是为了让以色列人知道他才是真神。等到时候到了，神就要成就他的应许。神是信实的。当然，我虽然说神的回应不是因为但以理的祷告，而是因为他是信实的，但是我并不是说但以理的祷告就因此毫无作用，更不是说我们祷不祷告神都会照着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以理的祷告参与了神的工作，但以理的祷告是他在神的工作当中有份，他得以在神的计划当中有份。所以但以理的祷告是重要的，神也是信实的。祷告是复兴工作的开始，我们不能不为教会的需要祷告。什么时候看见神感动人真的愿意花时间祷告，这就是离复兴的时候不远。约翰·威斯里是英国大复兴时候的一个著名的人物，他传道的时候有一个妇人对他说，他已经为英国复兴祷告了20年，现在因为看见神借着威斯里所做的工，他知道神在回应他的祷告。这是一个无名的人的见证。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在当时为英国的复兴而祷告，以致做成了如此奇妙的工作。那么在以斯拉记第一章，你可能被这段话欺骗，你看到居鲁士就是波斯的君王，他下诏所写的这段话，你可能会以为他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他写的非常的神学正确，他的这段旨意在神学上是完全正确的，几乎无懈可击。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去波斯的，去那个中东的博物馆，看到他在那个时候颁发给其他民族的那个诏令，你会发现说他对其他的神也是这么说的，他用同样的词汇称呼各个民族的神，并且颁布命令允许波斯治下的各个民族恢复自己的宗教崇拜。波斯是最早的宗教宽容国家，所以犹太人常常把居鲁士颁发的这个命令和20世纪初英国的贝尔福宣言相提并论。20世纪初的时候，英国发布贝尔福宣言，就是允许以色列人回到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国家，所以这是犹太复国主义所非常重视的一个国际性的宣告。他们认为这个是20世纪的波斯王的诏令。我们今天也可能会把波斯的这个命令看作是居鲁士为了稳定自己占领区域的一个笼络人心之举，从政治上来分析的确是这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第一节，这是神为了完成他的预言而激动波斯王的心，可能别的民族也因此受惠。神透过波斯王讲出了对神自己的正确描述，他是一位天上的神，他是赐给政权权柄的神，他是以色列的神，神愿意与人同在，神配得人献上礼物和帮助神的事工。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那些散居出生在巴比伦的第二代第三代的犹太人，他们在异教的土地上长大，他们得到的能够得到的有关神的事情都是从他们的长辈那里来的片言之语，他们或许见过先知，但是印刷术的缺乏使犹太人不能够像我们这样系统的认识神， 他们没有书可以读。然而他们的这位君王所发布的旨意，一个外邦君王所发布的旨意，却准确地将神的属性和神是怎样一位神描述给那些第二代和第三代的犹太人听，透过波斯的官僚系统迅速地把这个旨意传达给每一个犹太人居住的地方，每一个犹太的散居村落。如果不是神的信实和保守，神怎能够透过一个外邦的君王，透过外国的官僚体系，让每一个神的儿女听到有关神正确的事情呢？这是神的工作。在我们身边也发生同样的事情，一个无神论的政权为着改革开放的缘故，他也开放宗教的领域，使我们不用像我们的上一代基督徒那样东躲西藏。中国今天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圣经印刷地，当然一部分是因为人工便宜，不但是中文圣经，我在美国买到的英文圣经有很多是中国印刷的，南京或者上海印刷的。虽然有很多的限制，但是我们今天所享有的自由是30年前所不能够想象的。在生活中，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神充足供应的，神是信实的例子，但是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往往忽略神的信实。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愿意等候神，我们没有想到神的应许，一旦神没有按照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想法来成就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忧虑，我们就开始烦躁，我们就开始用自己的方法来处理事情。神回应了你的祷告，但是你可能说那会是别的原因，不是神做的。中国的教会开放是因为经济利益，是因为改革开放，居鲁士的宗教宽容是因为政治上的需要。当你为工作祷告的时候，神没有按照你想要的时间表给你工作，但是一旦你拿到了一份工作，你会觉得说那是因为人家公司正好需要我，孩子病好了是因为医生的药正好奏效了，父母接受了你的信仰或者允许你跟你所爱的人结婚是因为你长大了，父母没办法。我们用人的角度来说，会给我们原来所祈求的上帝回应的事情找上别的理由，使我们不用感恩，使我们不用好像对神有愧疚。但是对圣经告诉我们，一切的事情的背后有个更大的原因，是神在掌权，神激动人的心，神回应人的祷告，神满足他的应许。这位神是信实守约又有慈爱和怜悯的神。所以第一点，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四节，神激动波斯王的心，神激动一位外邦君王的心，来用正确的话语，甚至说从神而来的话语，来造就和巩固他的子民。那第二，我们看到神激动，第五节，神激动的第二种人是哪一种人呢？是生活在波斯境内的犹太人。这些人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神兴起一般人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神的殿。这些人是谁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一般来说，这也引申到所有受族长直接管理之下的人，包括他的仆人和家人，还有祭司和利未人，后面还有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一个更好的翻译就是这里讲到说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正确的翻译或者更好的翻译是以及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所以这里是一个延伸，而不是重复原来的这些人。神激动一些人去回应波斯王的命令，起来去耶路撒冷建造圣殿，因为他们看圣殿极为宝贵。而其他的人可能因为各样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贪恋巴比伦，贪恋这个波斯，他们原来已经安稳的生活，也可能是他们的确因为一些原因不能够立即上去，但是他们愿意拿金银财物来帮助他们。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去建造圣殿呢？圣经在这里并不是要谴责那些没有去的人。那我们退一步来想，如果所有人都去了，所有的犹太人都去了，那么对于领袖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你要考虑到小孩子的教育问题，你要考虑到养老的问题，粮食的分配问题， 老人的赡养、房屋的分配、这些人居住安全等等。所以神激动一些有热心的人，一些最不计较代价的人去建造耶和华的殿，那么其他人呢，就拿礼物和金银钱财食物来帮助他们。他们并不是因为自己有责任而去做，也不是因为自己有能力而去做，而是因为神激动了他们的心，而百姓也认可了神对他们心的激动，所以来帮助他们。所以你在这里看到神要做一件事的时候，他分配恩赐和热心给到他所呼召的人，而神的百姓需要学习操练，有智慧去分辨谁是神赐下恩赐和热心来服侍他的人。一个人的神学可能非常正确，也有才华，比如说居鲁士，他又有才华，他的神学又正确，但是他没有爱神的心，里面没有基督的生命。一个人可能有热心，但是他没有恩赐和正确的教义，就像保罗评论犹太人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这种热心可能让他陷入骄傲和把事工当作偶像当中，从而烧尽了自己。我见过不止一个基督徒，当他的热心没有被认可，没有被教会认可，或者没有被身边的弟兄姐妹认可之后，他们迅速走向了对其他基督徒、对教会的怨恨和苦读的心态。这正表明他身边神的子民的观察是正确的。如果神让我们看到神所激动所设立的人的时候，我们应当帮助他，这不是在成就他的事工，而是在成就神的事工。所以在这里你看到一些人被神激动要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圣经说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财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神不一定让你去读神学院，神也不一定让你去宣教，但如果你看到有人正是被神所感动、被圣灵带领，也是被教会所认可的，那么就请你不要吝啬，以奉献支持的方式，以为他祷告的方式来参与神要借着他所做的工作。然而在这段经文当中，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神激动和兴起他的百姓中的领袖和有恩赐的人来成就他的工作，是神计划的一部分。神的复兴计划一直都离不开被他所兴起和使用的人。神为什么不用天使来成就他的计划？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被授予彰显神的荣耀和神的形象的责任，所以神使用人。今天神依然使用人，在历史长河当中，伟大的复兴都离不开一些被神使用的伟大的人。英国的威克里夫、斯布珍，美国的爱德华兹，荷兰的凯波尔，日内瓦的加尔文，德国的路德。今年在美国的同性恋风潮当中，也有一些教会的领袖愿意公开的站出来，无论是用讲道理的方式，或者是公开宣告的方式，他们都是被神使用的人，都是被神激动要来这个时代当中捍卫神真理的人。中国教会在义和团运动当中，在文革当中坚守真道、见证真理的老一辈的伯伯们，还有今天很多很多没有被人认识、没有像王一那么出名，但是神都在一一的纪念和使用的神的仆人，这些都是被神使用的人。神兴起和激动人来被他使用，来带领以色列人归回。所以在以斯拉记第一章，神关键点是什么？关键的主题是什么？是神激动不信神的掌权者的心，神也激动爱神的儿女们的心，因为神要成就他的旨意。有的时候我们因为环境没有改变而感到焦虑，或者环境朝着我们所不愿意的方向改变而感到焦虑，有的时候我们为有需要但是没有人起来服侍而感到焦虑，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信实掌权的神，神的事工神必定自己负责。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消灭宗教是党的既定方针之一，已经被消灭的宗教的地区被封为是无宗教区。你知道第一个无宗教区是哪里吗？是温州市。温州市做的被彻底被树为标兵，是各地学习的榜样。1958年的时候，温州被封为无宗教区。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江青曾经跟来访的外宾说，你要在中国找基督教，你只有在博物馆里面去找。但是基督教没有从这个国家消失，神一直在建立和更新他的教会， 温州在80年代的时候被称为是中国的耶路撒冷，因为大量的宣教士从温州出发去建立教会。今天撒旦换了一种手段，不再用政治上的打击和逼迫，而是用这个世界的试探和引诱。可能我们也看到一些让人失望的事情，不是政权造成了无宗教区，而是因为世俗引诱基督徒自己放弃了信仰，教会自己放弃了，就像今天的欧洲。但是我们的回答是同样的，神没有放弃他的百姓，教会不会因此而消失，神要在各地不断地更新他的教会，包括欧洲，包括美国，当然更包括中国，也包括北朝鲜，来使教会成为他荣耀的彰显。我在华盛顿的时候，我认识一些来自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牧师，他们在那里重新建立教会，他们在那里布道和建立教会。在美国，九标制作的一个重要的施工，就是更新那些已经空空荡荡的教堂，差派被神呼召的领袖和神学生，去使那些教会重新成为那个城市或者地区传扬福音的地方。教会的建制，也就是按照圣经和圣经的原则改革教会，使教会合乎神的心意和彰显神的荣耀，同样是更新教会的一部分。以斯拉记是一卷适合我们传讲教会更新的书卷，因为教会也在巴比伦当中被迷失。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所写的一卷非常著名的书，他的书名就叫教会被掳于巴比伦，而那个时候的巴比伦是指的是政教一体化的天主教国家。以色列人被掳于巴比伦，神把他们带回。中世纪的基督教被掳于巴比伦，教皇制度，神透过改教家们把教会更新和带回。神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他儿女的保守，因为他是一位信实掌权的神。但是在这神的信实掌权当中，我们是可以有份的，我们并不是旁观者。神要我们用像但以理一样用祷告来等候神，用祷告参与神的事工。所以我跟每一个面谈的人，成员面谈的人都告诉他说，我们相信圣经不单要教会的成员来敬拜他，我们也是相信圣经要教会的成员用祷告来服侍教会。每一次祷告会我们都有一个感恩的环节，我们都可以看到神与我们同工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美国惠顿学院的院长莱肯博士在他所写的耶利米书解经里面分享了他在苏格兰实习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他说1992年的时候，教会普遍感恩的，欧洲的教会们普遍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共产主义铁幕的倒下。从他们所祷告的方式，他在内间教会的时候，很多人都很感恩神回应了祷告，使苏联垮台，使东欧的铁幕倒下。他说，我差一点就想跟其中的一位老太太说，其实这事儿有点复杂，全球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军备竞赛、星球大战的计划的失败，还有共产主义灵性的破产，才是苏东事件、苏东变化的根本原因，而不是你们的祷告，是柏林墙倒塌。莱肯说，我差点这么说，还好我当时头脑还算清醒。谁能说清楚到底教会的祷告对于国际事务 有多少的影响呢？参加教会周六晚上，他们祷告会周六晚上，参加教会周六晚上的祷告会，你能知道国际上所发生的大事。神子民的祷告才是神工作真正的关键。当历史最终被书写完毕的时候，我们将会发现，像我们这样教会里，像阿伯丁教会，就他实习的教会，像阿伯丁教会一样的基督徒，才是真正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群，因为我们用祷告和神同工。我也希望我们成为感恩的人，当神激动给我们带来难处的人改变心意的时候，我们能够归荣耀给神。可能神激动你的上司对你良善，可能神激动改变你的父母支持你的恋爱，或者是同意你的信仰生活，可能神改变你不信主的配偶，神按着他的时间成就他的旨意。我只是希望那个时刻到来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这是理所当然。我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向神敞开、愿意被神激动心意来回应神呼召的人。神可能激动你参与某一个服事，成为一个执事，愿意带领一个门徒，愿意和一个第一次来教会的朋友们聊天，这是神的激动，这也是你在参与教会的更新和建立。不要对这样的激动冷漠，不要缩回自己觉得安全的地方去。 因为如果神激动你，你就要让神的心意成全。旧约的圣殿就是新约的教会。旧约神在圣殿当中与人相会，今天神设立教会作为恩典的管道。所以我愿你像以赛亚记第一章里面 那些人一样，或者被神激动，或者你看见一些被神激动的人，你愿意支持他和帮助他。你不需要成为一个执事或者同工才能够帮助建立教会，你透过彼此的问候、热情的欢迎、私下的劝勉，走出你的舒适地带来建立别人，你就是在建立教会。因为教会就是我们这一班重生得救的信徒，而不单单只是那些领袖们。所以这是以斯拉记第一章给我们的信息。神是掌权的神，神激动人的心，神甚至可以激动一位外邦君王的心来成就他的心意。我们来祷告。